正面之道十八第177页第23行，当你专注外在的32身分为不净时，只能达到进行定，不能达到安止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外在32身分的不净观不像内在的那么清楚，所以专注内在32身分为不净时可以达到初禅，而专注外在32身分为不净时只能达到进行定而已。当禅修者观照外在的32身分为不净，一个接一个快速地观照时，他可以明显地检查到五禅支，但是他不知道那只是进行定的五禅支而已，因为他观照得很快速。然而如果他像观照内在32身分时一样慢慢地观照，就会了解观照外在32身分的定力不如观照内在32身分的定力那么强，进行定的五禅支还不够强，不能长久地维持定力，而安止定的五禅支则强而有力，能够使定力维持一段很长的时间。成功地达到初禅之后，你可以在初禅的基础上逐一地对32身分修行四界分别观，例如观照自己头发的四界，你将只见到色聚而已，分析色聚之后就能见到头发里的44种色法。应当以同样的方式观照一身分的四界，照见究竟色法。成功之后也应当以同样的方式观照六门，即观照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舌头、身体及心脏的究竟色法。六门与32身分中的色法称为色身。然后你必须观照取究竟色法为目标而升起的究竟明法，包括禅那明法，这些明法称为明身。你必须如此观照内在与外在的32身分色身与名身。接着佛陀开示下一个阶段经文，他安住于观照身的升起现象，安住于观照身的坏灭现象，或安住于观照身的升起与坏灭现象。讲解，在这个阶段你必须观照两种生灭，即因缘生灭与刹那生灭，必须观照由于无明、爱、取、行、业这五种因生起，所以果报五蕴生起，这是因缘生。然后观照由于在证悟阿罗汉道时五种因完全灭尽，所以在般涅槃时果报五蕴完全灭尽，这是因缘灭，合起来就是因缘生灭。然后必须观照五种因一生起就立即坏灭，所以他们是无常、苦、无我的。五蕴也是一生起就立即坏灭，所以他们也是无常、苦、无我的，这是刹那生灭。你必须照见这两种生灭。下一个阶段是经文，或者他建立起有生的正念，只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。讲解，这是指从坏灭随观智到行舍智这些上层观智的阶段。接着佛陀开示说，经文，他独立地安住，不执着世间的任何事物。讲解，若能如此有系统地逐步修行，有一天你的观智会达到成熟，观智成熟时圣道就会升起，由于四种圣道智会逐步地灭除所有的烦恼，所以你能够独立地安住，不执着一切五蕴。接着佛陀为32身分的修行法这一节做结论。经文，诸比丘，这就是比丘安住于观身为身的方法。讲解，在这里五蕴及取五蕴为目标的正念是苦谛，无明、爱、取、行、业这五种苦因是极地，因与果完全灭尽是世间的灭地，涅槃则是出世间的灭地。 以名色把完全灭尽为目标的八圣道分是世间的道地，以涅槃为目标的八圣道分是出世间的道地，总共就是四圣地。如此逐步地修行四圣地之后，就能达到极境。这是致力于修行三十二身分的比丘达到解脱的方法。第一百八十页，五戒分别观。佛陀依三十二身分的不净观来解释身念处之后，接着依四戒来解释身念处，如下。经文：再者，诸比丘，无论身体如何被摆置或安放，比丘都以各种戒来观察这个身体。在这个身体里有地戒、水戒、火戒、风戒。讲解：我们的身体是由地、水、火、风这四戒所组成的。四戒究竟是指什么呢？地戒就是硬、粗、重、软、滑、轻，水戒就是流动与粘结，火戒就是热与冷，风戒就是支持与推动。可以依这十二种特相来观察四戒。如何观察呢？可以由容易观察的特相开始，无论由哪一种特相开始，你都必须逐一地观察，直到能观察到所有十二种特相。举例而言，如果先观察推动，你可以从身体中推动现象最明显的地方开始，例如呼吸时鼻腔内或头部内的推动。观察清楚之后，再将注意力移到身体的其他部位，直到能观察到全身各部分的推动。一种特相能够从头到脚都观察清楚之后，再换另一种，直到十二种特相都观察清楚。另一种方式是，如果你已先修成其他种业处达到禅那，尤其是第四禅，那么在每一次禅坐时，你都应当先入那种禅那，从该禅那出定之后，再专注于四戒的特相，你就能很清楚地、很容易地观察到各种特相，因为有先前定力帮助的缘故。佛陀在《蕴品相应三摩地经》中说：诸比丘，你们应当培育定力，有定力的比丘能够如实地了知诸法。因此从禅那出定之后，你将能很容易、很清楚地观察到推动这种特相。能够在全身都观察到推动之后，应当观察应；能够从头到脚都观察到应之后，应当如此逐一地观察粗、重、支持、软、滑、轻，然后一再地重复观察。你还必须在行、住、坐、卧等一切姿势中都如此修行。如果只在坐禅时观照，坐禅以外的时候不观照，那么你的正念会很弱，定力也就无法稳定与迅速地提升，于是你的进步就会很慢，必须修行很久。然后观察其他特相，热、冷、流动、粘结，必须逐一地在全身观察到这十二特相，并且一再地重复。熟练之后，应当将十二特相的次第重新排列为硬、粗、重、软、滑、轻、流动、粘结、热、冷、支持、推动，并且依照此次第而一再重复地观察它们。有些禅修者会由于四戒不平衡而遇到一些困难，因此最好能在良师的指导下修行，可以借着暂时不管过强的特相而着重于观察与它对立的特相，如此来平衡它们。例如当你感觉身体中的硬太强烈时，就暂时不要去注意硬，而只专注软。如此在必要时，你应当以同样的方式来平衡其余的五对特相，即粗与滑、重与轻、流动与粘结、热与冷、支持与推动。 多数禅修者的问题是硬粗重太强，强到他们无法忍受，那时他们可以暂时不观察硬粗重，而只专注于软滑轻。硬与软其实是相同的特质，只是程度不同而已。举例而言，假设这里有一团棉花，当你用手去摸它时，你会感觉很软，但是如果你很仔细地捏它，你会发现它也有很轻微程度的硬。硬的程度弱时称为软，硬的程度强时称为硬。同样的，粗的程度弱时称为滑，粗的程度强时称为粗，它们是一体的两面。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其余的四对特相，所以即使只观察软滑轻也已经足够，它们就是地界。如此修行之后，四界就会达到平衡，那时定力就会提升。能够快速地从头到脚观照十二特相之后，就可以整体地观照全身的十二特相，就好像从头顶向下遍观全身，或从背后向前遍观全身一样。这时候不要去分别头、手、身体、脚，也不要将注意力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，而应当整体地观照，并且一心专注于四界的特相，不去注意身体的概念。能够几乎同时见到十二特相时，就将它们分成四组，观照到硬、粗、重、软、滑、轻时，就了知它们为地；观照到流动与粘结时，就了知它们为水；观照到热与冷时，就了知它们为火；观照到支持与推动时，就了知它们为风。如此一再重复地观照地、水、火、风，地、水、火、风，如此专注四界而使定力提升时，你将见不到身体，而只见到一堆四界而已。持续专注那一堆物体的四界，定力更强时，那堆物体会变成白色体，那时应当观照那白色体的四界。定力更强时，白色体会变成透明体，那时应当观照透明体的世界。定力更强时，透明体就会放出光明。接着佛陀以譬喻来解释经文：诸比丘，就像一个熟练的屠夫或屠夫的学徒，屠宰了一头母牛之后，将它切成肉块，然后坐在十字路口。同样的，诸比丘，无论身体如何被摆置或安放，比丘都以各种界来观察这个身体。在这个身体里有地界、水界、火界、风界。讲解这段经文的解释及譬喻所象征的意义如下：屠夫在喂牛时，将牛赶到屠场时，绑牛时，杀牛时，乃至看着牛的尸体时，他的心里都还有牛的概念。直到他将牛的尸体切成肉块之后，牛的概念才消失，而肉块的概念升起。对屠夫而言，他不会想我在卖牛，这些人带走牛，而会想我在卖肉，这些人带走肉。同样的，对比丘而言，在尚未以各种界来观察身体之前，他的心里还有众生或人的概念存在。然而在他以各种界观察身体之后，尤其是当他见到色聚，并且能观察色聚里的四界之后，他就破除了密集。那时众生的概念消失，而各种界的概念在他心中升起。因此世尊说，无论身体如何被摆置或安放，比丘都以各种界来观察这个身体，在这个身体里有地界、水界、火界、风界。禅修者好比是屠夫，众生的概念好比是牛的概念，身体的四种姿势好比是十字路口， 以各种戒来观察身体，好比是坐在十字路口摆置切好了的肉块。如果能依照前述的方法修行四戒分别观，你就会见到全身变成透明体，持续地专注于透明体中的四戒，透明体就会放射出明亮的光。那时你应当注意透明体里的空间，见到空间的同时也会见到色聚，然后应当观察单一粒色聚里的四戒。首先应当在单一粒色聚里逐一地观察十二特相，如果无法如此观察，那么应当交替地观察全身的特相与单一粒色聚里的特相。例如先观察全身的印，再观察单一粒色聚的印，如此交替地观察许多次。成功之后应当观察单一粒色聚里的印与出，即先观察全身的印与出，然后观察单一粒色聚里的印与出，如此一再交替地观察。成功之后应当以同样的方式逐一地增加所观察的特相。然而在单一粒色聚里不能同时观察到互相对立的特相，例如当你在一粒色聚里观察到硬时就观察不到软，观察到软时就观察不到硬。同样的情况也出现于地界的另外两对特相，即粗与滑，重与轻。如此在单一粒色聚里你只能观察到地界六种特相当中的三种而已，若不是硬粗重这三种，就是软滑轻这三种。就水界而言，为了容易了解的缘故，我们说它具有流动与粘结这两种特相。事实上粘结是水界的现状，只有流动才是它的特相。因此你可以在单一粒色聚里同时观察到流动与粘结。就火界而言，它具有热与冷这两种特相，在一粒色聚里无法同时观察到这两者，只能观察到其中之一而已。如果观察到热就不能观察到冷，如果观察到冷就不能观察到热。关于风界，支持是它的特相，推动是它的作用，因此你可以在单一粒色聚里同时观察到支持与推动。如此在单一粒色聚里最多只能同时观察到八种特相，例如硬粗重流动粘结热支持推动。你必须不断地观察各个色聚里的八种特相，以及观察各个色聚里的四界。色聚可分为两大类，即透明的与不透明的。对于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舌头、身体、心脏这六门里的这两类色聚，你都必须像上述那样同时观察到其中的四界。当你能在单一粒色聚里同时观察到四界时，就会升起强而有力的定，注释称这种定为进行定，而疏钞称这种定为刹那定。为什么注释与疏钞的说法不同呢？注释的解释法是一种隐喻，当你能专注于单一粒色聚中的四界时，你的定力强度与进行定的定力很接近，所以注释方便地说那是进行定。事实上真正的进行定非常接近禅那，它只发生在禅那升起的那个心路过程里。在进行定之后，禅那必定会升起。然而就四界分别观这个法门而言，无论你如何精进地修行都不可能达到禅那，所以我们不能说四界分别观的定是真正的进行定，是故疏钞解释说那是刹那定。当你能专注于单一粒色聚里的四界时，那时是以四界分别观修行止禅的最后阶段，同时也是以四界分别观修行观禅的开始阶段。 所以四界分别观既是止禅的法门，也是观禅的法门。熟练于观察但离地色聚里的四界之后，进一步应当同时也观察色聚里的所造色，即颜色、香味、食宿等。能够观察到四界及所造色时，就可以说你已经照见究竟色法。那时你破除了三种秘籍。色法有三种秘籍：一、相续秘籍；二、组合秘籍；三、作用秘籍。通常当初学者开始能整体地观察全身的四界之后，渐渐地他不见身体，而只见到四界的秘籍体，那时他还无法破除秘籍。只要他还未见到色聚，他就还有众生、女人、男人、父亲、母亲、我、他等想。如果有系统地继续修行，他将见到内在与外在都只有色聚而已，那时众生想会暂时消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能破除相续秘籍，他只见到色聚为例而已，不见任何众生存在。然而色聚并非究竟色法，他必须进一步分析色聚，以便照见其中的究竟色法，如地界、水界、火界、风界、颜色、香味、食宿等。见到究竟色法时，就破除了组合秘籍。他还必须进一步破除作用秘籍。每一粒色聚里至少含有八种色法，每一种色法各有不同的作用。例如地界有它自己独特的作用，与水界的作用不同。要破除作用秘籍，他必须观察每一种色法的特相、作用、现状与近因。若能破除这三种秘籍，就可说是彻底地照见究竟色法。这种智慧是纯观行者修行观禅时必须先证得的。针对这一点，佛陀教导四界分别观说：诸比丘，就像一个熟练的屠夫或屠夫的学徒，屠宰了一头母牛之后，将它切成肉块，然后坐在十字路口。同样的，诸比丘，无论身体如何被摆置或安放，比丘都以各种界来观察这个身体。在这个身体里有地界、水界、火界、风界。那时他不见有人、我、众生、男人、女人等，而只见到究竟色法而已。能如此照见之后，进一步应当如何修行呢？佛陀解释下一个阶段说：经文，如此他安住于观照内在的身为身，安住于观照外在的身为身，或安住于观照内在与外在的身为身。讲解，在这里有两种身，即色身与名身，这两种身都必须观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只观照色法为无常、苦、无我，不足以证悟涅槃，还必须观照名法为无常、苦、无我。观照内在的名色法之后，还必须观照外在的名色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不只执着内在自己本身而已，也执着外在的他人。我们只能观照究竟名色法为无常、苦、无我，不能观照众生为无常、苦、无我。为了去除一切的可爱、娇慢、邪见等烦恼，我们必须观照内外的名色法都是无常、苦、无我。根据观智的层次，以上说的是第一种观智，称为名色分别智。接着佛陀开示下一个阶段。经文，他安住于观照身的升起现象，安住于观照身的坏灭现象，或安住于观照身的升起与坏灭现象。讲解，这阶段包含三种观智：一、缘摄受智，观照因果的智慧；二、思维智，观照行法无常、苦、无我三相的智慧；三、 生灭随观智，观照刑法的生灭为无常苦无我的智慧，在此必须观照究竟明色法的因，主要是你在过去世所造的无明爱取行业，然后观照过去五种因与今世五蕴之间的因果关系，这种智慧称为缘摄受智。接着应当观照因与果都是无常苦无我的，这种智慧称为思维智。然后必须观照因缘生灭与刹那生灭，以培育生灭随观智。由于五种因升起，所以五蕴升起；由于五种因完全灭尽，所以五蕴完全灭尽。这是观照因缘生灭。五种因及五蕴都是一升起后就立即坏灭，因此它们都是无常的，这是观照刹那生灭。有禅修者问说，为什么究竟明色法都是一升起后就立刻坏灭呢？在相应部的有因无常经中，佛陀开示说，诸比丘，色是无常的，造成色的因与缘也是无常的。诸比丘，由无常的因缘所造成的色怎么可能是常的呢？所以因缘是无常的，色也是无常的。举例而言，在过去生中你造下无明爱取行业这五种因，其中无明爱取这三项是缘，行与业这两项是因。如果能修行缘起法，你就会清楚地见到他们一升起之后就立即坏灭，因此他们是无常的。既然因与缘都是无常的，他们所造成的果怎么可能是常的呢？他们的果名色法也是无常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因与缘没有能力使果稳定。